好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欢迎收看。展示中共本届领导班子未来数年施政理念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之后，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领导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地位明显上升。就在中共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的第一天，王岐山便召开中纪委常务会议，称三中全会对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全面覆盖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等，包括像中央四大直属部的中宣部、中组部、统战部和中央对外联络部派驻纪检组。有评论认为，这意味着中纪委和王岐山权力扩大，高层对打贪除污将不会手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讨论这个话题。
好，参加第二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
何先生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节目，另外一位是住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分析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
Yeah, 张先生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先生，第一个问题，首先先问一下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口号，就是反腐败体制要机制创新。到现在为止，中共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了十几天的时间了，在您看来，这个反腐败机制体制创新是一个什么意思？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些明显的迹象？
我想可能这个体制创新可能说明，其实就是从中纪委内部来讲，他们自己的机制也有问题。
嗯，
因为在王岐山先生接任这个职务之前，我就曾经观察到，其实在中纪委系统内部也存在腐败现象。
嗯，
那么到底这个还有像这种就是比如双规这样的这种审查方式其实是违宪的。那么而且这个在最近还出现过这个由于严刑逼供导致这个致死人命这样的事件，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机制创新是否包括这些内容。因为我想好像在这个最近大家也在有过这样的讨论，就是到底这个双规这种方式是不是这个符合宪法。我想明显是不符合宪法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的这个反腐体制创新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仅仅指的是什么这个加强巡视制度啦，然后这个垂直管理啊，还有像这个像中央的这个四大部派纪检组，这些我觉得只能说明就是另一个问题，那就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共的这个党治已经到了这个腐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所以必须要加强中纪委的权力才能够遏制他们这种腐败。因为确实他们也意识到了，就腐败是会亡党的，亡国我觉得谈不上，因为这个但是他们习惯于把这个党国联系成一体来看。谢谢。
好，何平先生，在您看来这个所谓的反腐败体制的机制创新是什么意思？
就是为了迎合这个民族，他以防中国的这个新的这个执政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利用这个反腐败呢来揽权啊，来强化这个权威，不仅是强化自己中纪委本身的权力，而且利用这个东西呢，对官员呢形成某一种威慑的作用，威慑性的作用，才能就把自己的一个人马呢穿插安插进去。另一方面呢，就利用这个事情呢来迎合老百姓的某等情绪。但事实上刚才张先生呢就是讲话讲得非常的这个开气啊，实际上在我看起来，我长期对中纪委的这个观察呀，中纪委在开始早期的发展过程中间，他是一帮心理变态的一帮人啊，是一帮非常组成的一帮人呢，就担任这个纪委的各级官员 啊，这个成分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最开始的主要的目标呢，主要是打击这个改革派啊，哪个地方有一个企业家有一点小小的问题，他们就把他抓起来。那么到了十几年的这个一二十年的发展，实际上中纪委成为了中国最无法无天的、最大的贪污腐化的一个机构。所谓的无法无天，不仅仅是一个双规的问题，而是他们把自己的权力完全凌驾于这个公安，凌驾于这个检察系统，凌驾于这个法律系统，他们完全可以不通过公安之手，甚至他们可以直接指着公安去抓人，他们完全这个不是按照检察院的正常程序进行起诉，而是他们要求检察院呢怎么去起诉，他们完全不是这个把案子送到法院由法院怎么审理，而是他们要求去法院去怎么一个审理。所以双规只是他们的一个表现特征而已，无法无天是超过中共所有的这个机构的总和加在一起，我觉得都没有比这个中纪委更无法无天了啊。那么他新的这个创新制度实际上就是表现出更无法无天的特征，比如说四川的一个企业家被抓，连当地的公安系统、当地的纪委系统、当地的党委系统和政府部门都不知道，就中纪委直接就跑下去就抓人了，他就制造这么一种恐怖的气氛来形成他的威慑。另一方面呢，没有一个机构比他更腐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表面看好像某一个省长、某一个省委书记或者某一个部长是中纪委抓的，那你怎么说他是一个腐败机构呢？实际上我们非常细致的一观察，我们就会知道他所谓的抓一些官员，比如说抓一个省长，那么他为什么不会犯了这种行为？难道他是孤立的吗？难道他只是接受了一个市委书记、一个企业家的一个行贿吗？不是的，任何一个省长我们都知道他后面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权力的背景，他没有那么一种强大的中央的某些领导人的支持，他是不可能当上那个职位的。那么中纪委就利用这个双规的这么一种名义把你控制起来，让你去按照中纪委的这个要求只交代他们希望你交代的问题，而不能让你交代他们希望你不交代的问题。因为一个省长所操纵的一个不是一窝案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央很多领导人的问题，所以中纪委长期利用这么一种杠杆，他们就成为威胁、成为保护很多威胁一些官员、保护更多的官员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利用了这种机会，自己拿敛财、自己享受啊，自己挥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借口。那中纪委审问官员，他们都是在最高级的宾馆啊，他们都是这个自己花天酒地，自己胡作非为，他们用另外的方式呢，就是控制这个官员。那中纪委在这个王岐山时期只会更加强化，因为王岐山这个本人也是个红卫兵出身啊，他过去这个西方媒体给的他非常不高的这个评价，实际上在王岐山本身的这个红卫兵性格、那种无所顾忌的这种族派，实际上了解的是非常之少的，只是在表面上看他讲一句笑话，大家觉得他很睿智、很机灵啊，他解决了某些问题，觉得他是一个救火队长。实际上，这个王岐山他自己的政治能量在现有的政治局常委里面，我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最强的，没有一个现有的政治局常委比他更有这个大的这个能量，所以他在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身边排名在比较好。但他个人的这个政治的志向、政治的这个冲动力是最强的，所以他赢获一定程度上赢获了习近平的这个立威和民粹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呢，也有暗藏了他自己的这个权力的这个野心。所以中纪委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变局中间，他的角色是非常的这个具有引爆性。